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572到1580号，我们继续关于圣职圣事的讨论。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这个圣职圣事有关的三个问题，四五六的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圣职圣事庆典的举行。第五个问题，谁可授予圣职圣事。第六个问题，谁可领受圣职圣事。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圣职圣事庆典的举行，1572号。由于主教司铎或执事的圣职授予礼对个别教会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因此尽量要求有较多的信友参礼，最好是在主日并在主教座堂举行，并且以适合于该庆典的隆重礼仪举行。主教、司铎、执事三项圣职授予礼遵从同样的进行程序，都是在感恩祭中进行。那么关于呢圣职圣事的庆典的举行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祝圣主教、司铎和执事。那么既然呢这些都是地方教会的大事，为此呢该尽可能的隆重举行，以显示其重要性，邀请众多的这个教友参加。那么这个庆典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呢，应尽可能的选在主日或节日以及一些特殊的日子来举行，并且呢主教座堂呢在这里呢被特别的推崇。那为什么要在推崇主教座堂呢？因为主教座堂的意义啊非常明显，因为是教区内的大事，所以它适合在主教座堂举行。主教座堂通常在一个地区是较好的教堂，也是较大的教堂，适合举行大规模的礼仪，或者是在其他较为合适的教堂，比如说是在这个司铎候选人的这个家乡的教堂，或者是在他家乡的一个朝圣地的一个教堂。那么此三级神职的祝圣呢，都应以隆重的礼仪在感恩祭中举行。那么在国内呢，这个礼仪举行之后呢，有不少教堂呢还要隆重的加以庆祝，杀猪宰羊、游行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好似是结婚一样热闹。我们看这个1573号，圣职圣事的必要仪式，为主教职、司铎职和执事职，都是主教在领受圣职者的头上俯首，并以特定的祝圣祷词祈祷，呼求天主将圣神倾注于领受圣职者身上，并赐予相称其职务的神。那么教会的礼仪经书中啊，清楚地描写了这个圣职圣事呢，也就是此三级神职主教、神父和执事的祝圣的这个效力，是源自祝圣者，也就是主教呢在领受者头上俯首，并以相对应的祝圣祷词祈祷，呼求圣神降临，与职务相对应的恩宠啊，也就降临在领受人身上。那其实呢，当我们看这个七件圣事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已经清楚了，那么在实行每一件圣事的时候，是哪些具体的行为使这件圣事产生效力。那么针对呢这一件圣事来说呢，主教呢在领受者头上俯首念那个相对应的这个祝圣祷词，这是产生效力的那个根本。那么其他的其实呢都是附属的部分，跟效力呢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这个1574号，就如在所有的圣事中，受持典礼有一些附加的仪式，虽然这些附加的仪式呢在不同的礼仪传统中有着显著的差异，但都有共同点，就是表达圣事恩宠多方面的意义。比如在拉丁礼中，开端仪式包括领圣职者的推介及甄选、主教训话、询问领圣职者、祝圣祷文等，这些仪式呢表明呢该候选人的挑选是符合教会的常规，并导入隆重的祝圣礼。祝圣礼之后的其他仪式则以象征的方式表达和完成所实现的奥迹，为主教和司铎有附圣话圣友礼作为圣神特别附有的标记，圣神使他们的职务成效卓著，把福音书、戒指、礼冠和墓葬交给新主教，表示他负有宣讲圣言的宗徒使命，并表示他对教会基督敬佩的忠贞，以及他牧养主的羊群之责任，把圣盘及圣爵交给新司铎，表示他是奉召把圣洁的子民的献礼呈现给天主，把福音书交给新执事，表明他已领受了宣讲基督福音的使命。我们知道呢，这个圣事礼仪的这个举行啊，除了核心的部分，也就是产生效力的部分之外呢，还有附属的部分。 而这个部分呢，多是以象征啊和说明或是补充的方式来丰富盛世本身所昭示的丰富含义。这两个部分加在一块呢，会构成完整的礼仪。那为我们来说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通常要知道区分的哪个部分呢是表达效力的，哪个部分呢是附属的。就是懂得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其实呢是很有意义的。在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如果要舍弃一些，我们该舍去什么。那就比如说拿受洗圣事作为例子更容易理解。那么在急迫的时候，给一个人受洗，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非产生效力的部分都去除呢？是可以的。这个人马上就要咽气就死了，那个时候你再找一本圣经然后给他再读，那显然就显得不现实了。如果他愿意领洗，那直接呢连起圣名都可以省略，那么直接呢就因父及子及圣之名给他倒水，然后给他洗礼就可以了。当然要提醒他发痛悔啊，这些必要的这个步骤。而圣职圣事的这个实行历史呢，在教会中在这方面呢就有着丰富的表达。我们现在呢就以拉丁礼中的这个实践呢对此呢稍加说明。一般呢在圣职典礼之前呢会加入领受人接受询问的这个部分，还有甄选礼。就拿司铎祝圣典礼作为例子，那么修院院长啊一般会是这个询问人，向主教说明呢该人呢有资格。慈母教会呢请主教呢祝圣此候选人呢为司铎，主教欣然接受，然后呢继续下面的礼仪，就是主教训话，然后呢开始隆重的这个祝圣礼。在祝圣典礼之后呢也会加入一些仪式，为的是能以象征的方式呢显示出这个奥迪的伟大和丰富。为主教司铎呢有赴圣化圣油礼，作为呢圣神特别富有的这个标记。这个圣化圣油呢就是坚贞圣油，这是圣化。这么这个也是属于附属的这个步骤，就是在这件圣事里面，圣至圣事里面，为主教和司铎这个具有司祭品位的这两个级别所附的这个圣油。那么它表达的是这个含义。那么圣神呢使他们的职务成效卓著。那么为主教来说呢，还有呢把福音书、戒指、礼冠和权杖交给新主教。那么这是这几样物品呢所表达的这个含义。那么表示呢他负有宣讲圣言的宗徒使命，这个是福音书，并表示呢他对教会基督敬佩的忠贞，这是那个戒指，就是我们常说那个主教那个权戒。那么以及他牧养主之羊群之责任，这个是礼冠和牧杖，也就是那个权杖，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含义。那么为主教呢在祝圣的典礼当中呢还需要主教候选人呢宣信，就是承认教会全部的信仰，这为主教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为司铎呢把圣盘和圣爵交给新司铎，表示呢他是奉召把圣洁的子民的献礼呈现给天主，这是为举行祭献所用的，所以他是这个圣爵和圣盘。最后呢为执事呢是把福音书交给新执事。那么这里这个含义呢就是表示呢他已领受了宣讲基督福音的使命。我们知道呢执事呢他是可以合法的在感祭当中啊宣读福音并讲道，那么这一点呢是跟他的职务有关，这是跟圣事相连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我们稍加留意呢就会发现呢这些附加的礼仪呢常是跟各自的这个神职级别密切相关，主教所独有的司铎没有，而司铎所有的执事没有。那么相比之下呢各自的特征也就显示出来了。那么以上所显示的这些例子里面我们能够看出这样的一个区别，比方说那个戒指和那个权杖是给主教的而不是给司铎的，更不是给执事的。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谁可授予圣职圣事？1575号，基督拣选了宗徒们使他们分享他的使命和权利，基督被提升到天父的右边后并未离弃羊群，仍通过宗徒们不断照顾和保护羊群，并且时至今日他仍然透过这些继续他工作的牧者们领导羊群，故此是基督恩赐一些人做宗徒，另一些人做牧者，他通过主教们继续行动。那么教会的宗徒特性啊，是透过以下的事实表现出来的。耶稣呢虽然已经升天，但是呢他并未离开，而是透过宗徒们继续管理教会，照顾羊群。那么今天呢仍然是如此，正如当年他拣选了宗徒们作为使者和牧人，同样呢今天他也拣选了一些人作为他的使者牧人，来领导管理和喂养他的子民。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出啊， 我们之前所不断提到的，在教会里面呢，这个主教在地方教会里面呢，常常是核心，是这个教会团体的本有牧人。我们看这个1576号，既然圣职圣事是赋予宗徒职务的圣事，那么是由身为宗徒继承人的主教们去传授圣神的恩赐。宗徒继承有效的被祝圣的主教，既是从宗徒一脉传下来的主教，可有效的授予圣制的三个等级。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的这个事实呢，是他们可以有效的传递圣神的恩赐及宗徒的继承。所以有效祝圣的主教是实行神职祝圣的基础。那么也就是说，只有有效祝圣的主教才能合法的祝圣圣职圣事当中的三个品级。当然这三个品级都包括了哈，主教、司徒和执事。那么此点呢，是关乎圣事是否有效。也就是说，这个祝圣人哈，是有有效的这个祝圣，他才可能是祝圣出来一位有效的这个候选人，这是一定的。另外呢，除了有效性之外呢，教会还提出了合法性的要求，比如年满25周岁的候选人，当然是男性哈，才可以被祝圣为司铎，而主教呢有正当理由，他可以豁免一年。那么也就是呢，最低这个候选人呢要年满24周岁才算合法。那么主教呢为一个不满24周岁的这个男子祝圣呢也是有效的，但是呢他是非法。那么在前些年呢，在国内呢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奇葩式的这个例子，一个爷爷带着孙子去见主教，那么主教一高兴呢，将爷俩呢都祝圣为神父了。那么这件事情显然是非法的，那么他会不会是有效的呢？应该是有效的，所以他会受到法律呢相应的限制。所以呢，我们能看出来呢，这个有效的这个领受圣职圣事的这个祝圣，再加上合法，就是有效和合法这两个条件，才能够恰当的使用这个神职所带来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两个要合在一块。当然呢，有效性是基于圣事本身，合法呢是来源于教会。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谁可领受圣职圣事？1577号，唯有受过洗的男性才得有效的领受圣制。主耶稣选立了一些男人为组成12宗徒的团体，宗徒们亦同样拣选合作者继承他们的职责。世界主教团协同在司祭职上与他们相连的司铎们，使12宗徒团体不断临在并实现，直到基督再来。教会认识到他已被主自己的这个选择所约束，为此让女性领受圣制是不可能的。那么关于哪些人呢是圣职圣事的有效领受人，那么第一点就要求是领受了洗礼的这个男性。那么领洗呢是加入教会的门槛，这一点呢好理解。而为什么一定要男性呢？这跟主耶稣自己选择了男性的团体组成了12人的这个宗徒团，继承者的团体的成员呢也在性别上跟随了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选择。所以呢，教会呢就识别出呢，这跟性别相连的这个特性呢是源自自己。为此呢，圣职圣事呢是不能够有效的授予女性的。那么，即便是强行的授予了，也是无效和非法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啊。我们从这一段的这个描述里面，1577号的这个描述里面，我们不能看出它的根源是在于耶稣基督自己选择了这个男性作为他的宗徒团的成员。所以在这儿是在这儿，那教会呢就沿用着这样的一个，不单单是一个传统，它已经是属于信仰的一个部分了。我记得当年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还在世的时候，那么有人呢就当面向他提出了为什么女性不能够进铎的这个问题，那么教宗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属于信仰的宝库，已经不能够再讨论了。那么就是说它是跟信仰相连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纪律的问题。如果是一个纪律的问题就好办了，那么教会呢就有权去变动它。那么如果是信仰的问题，教会呢是作为信仰的这个保护者，所以它无权变更，它只有义务去保护。为此呢强行授予女性啊这个圣职呢是无效的，也是非法的。那么在美国呢就发生了这样不幸的这个例子，一位非洲啊退休的这个主教在这个西雅图将数位女性呢祝圣为这个司铎，那么这位主教本人呢以及所有的参礼者都受到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我记得那是在一年的这个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所发生的这件事。我们看这个1578号，没有人享有领受圣职圣事的权利，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擅自取得这职位，这该是由天主亲自招选的。谁以为自己有被天主召唤担任禁职职务的征兆，应谦虚地将其意愿请示教会当局，因为只有教会有责任和权利去招人领受圣职。就如每项恩宠，人只能把这圣事视为无条件的恩赐去领受。圣职圣事的本质呢是恩宠，那么其实呢每一件圣事的本质呢都是恩宠，这应该是一个大前提。那么除非是源自天主的这个招选，人不可以擅自取得这尊位。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也清晰，恩宠啊就表示呢是天主白白赐给的，不是人挣来的，也不能说谁就堪当怎么怎么样。当一位男性的信友感受到自己已蒙召教，那就应该请示教会当局帮助其分辨决定是否可以授予其圣职。当然在教会的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已经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辨及培育的这个系统，帮助人识别出是否具有圣召及是否适合于领受圣职圣事。那我记得在美国的教会内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呢一个修道人无论你到了哪里，经常呢会被问及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愿意修道，选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随主耶稣。所以呢相同的答案呢会在不同的这个团体当中被不断的重复，而类似的问题呢在中国的教会内被问及的次数就少了很多，所以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呢是不同的。我们看1579号，在拉丁教会中，除终身执事外，所有圣职人员通常都是选自度独身生活的信友，他们愿意为天国马窦福音19章12节保持独身，他们奉召为了主的事物而全心奉献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给予天主和人群。独身是新生活的标记，教会的圣职人员正是为这新生活服务而被祝圣，以欣喜的心来接受独身生活的人必能够喜气洋洋地宣布天主之国。那么本条呢在讲述拉丁语教会中的一条关于圣职圣事独特的这个法律，就是独身制度。那么除了一部分的终身执事外，那么这一部分的终身执事外呢执事啊是已婚的，那么绝大部分领受圣职圣事的这个男性啊都被要求啊保持独身。要清楚呢，独身制度呢是教会的一项法律，不是信仰本身的内容。耶稣自己呢选择宗徒们的时候也没有将此作为硬性的条件，因为宗徒们中啊除了若望外都是已婚的。那么究其本质呢，这个独身呢跟天国之间呢有很好的适宜性，同时呢独身呢也是啊专心全心侍奉的基础，是新生活的这个标记。当他们以这样的身份呢来宣布天国的时候呢，无疑呢是合适的。要清楚呢，这里面的独身呢跟未婚呢是有区别的，或者说跟我们常说的那个守贞呢也是有区别的。那么比如呢一位已婚的男性信友，那么配偶离世了，也就是配偶去世了，那么他就是独身的了，但是呢他是已婚的状态，那就是他有过婚姻。所以这个圣职本身呢他不要求你是不是有过婚姻，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在你领受圣职的这个时刻你是独身的，你是没有婚姻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独身的意义就在这儿。那么这位男性的信友呢就具备了领受圣职的这个独身的条件了，当然呢还要具备其他的条件，最后呢才可能正式的领受圣职圣事。那么在这方面呢，其实呢如果我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懂了。教友呢偶尔呢会遇见这样的这个神父，会发现呢一位神父呢就是在我们拉丁礼里面啊，一位神父呢他有子女，那有的人就会奇怪了，哎，神父不是未结婚吗，他怎么会有子女？那么这只有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呢就是他先是度婚姻生活了，然后呢他有子女，然后呢配偶去世了，他又来修道，然后来成了神父，他就又有子女。那么只有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哈，就只有这种可能，不然的话呢他没有其他的这个可能。我们看1580号，在东方教会很多世纪以来都实行不同的法制， 只有主教才是选自独身者，已婚的可被祝圣为司铎和执事，这样的习惯呢，历来都被视为合法。这些司铎在他们的团体中执行职务亦很有成效，但另一方面，司铎的独身在东方教会也很受尊敬，不少司铎也为天主的国而自愿选择独身。唯在东方教会，一如在西方教会，已领圣职者就一概不可以再结婚。那么东方礼仪的天主教会内呢，实行的法律呢，有些呢跟拉丁礼的有所不同。那么当然这里它是两套法律哈，而我们所说的这个天主教法典呢，说的是一般说的是拉丁礼的西方教会的，而东方礼的天主教会的法典呢，是在稍晚的时候公布的，叫东方礼天主教法典。那么具体的去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两个法律体系下呢，除了礼仪制度上的一个明显的区别之外啊，那其实呢在其他方面也是有区别的。这里呢就要谈一谈呢关于独身制度的一些区别。那么独身制度的这个区别呢，就是东方礼，在东方礼的天主教会内的这个主教和一部分的司铎是独身的，而其中的一部分的司铎和执事呢是已婚的。而这个不同呢，尤其是显示在已婚的司铎的这部分。为什么呢？那因为在天主教会里面它没有这部分，它没有这个已婚的司铎这部分。这里说的这个是已婚呢，是说他做神父和这个婚姻呢是同时存在的。和我们之前提到那个例子是说，一个神父呢他之前有过婚姻，然后呢他配偶去世了，哎，那个是婚姻不存在了，这个是存在的，所以它是不同的啊。所以在拉丁礼里面呢，这个是独身跟婚姻呢不能够同时存在。那么在这个东方礼里面呢，这个独身跟婚姻呢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是在一部分司铎身上。但是要清楚呢，已婚的司铎呢是在结婚以后做的司铎，而绝不是做了司铎以后再结婚，这个次序不能够更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因为那主教呢都是独身的，所以呢只有那部分独身的司铎将来才有资格升任主教。这是在东方礼当中哈。那么这样呢，在东方礼的天主教会内呢，司铎就有已婚的和独身的两类。那么两类司铎呢都受到教友的尊重，因为他们都是合法的，他们都在自己的奉献生活内呢为主的事业呢辛劳，并且呢卓有成效。这个1580号呢，那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把东方礼这个一定要拿来跟我们拉丁礼的这个信友去讲呢？那其实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就清楚的这个独身它的这个性质呢是教会的法律，而它本身不是信仰。那么当我们去看教会法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看待法律的这个方式去看它，而不应该以信仰的方式去看它。它虽然跟信仰有关，但其本质仍然不是信仰。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懂得做一个很正确的这个区分的这个时候，那无疑呢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呢带来一个极大的便利，也为我们信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提升啊提供了机会。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